说灾难呢，这种新闻主要输出的是一种短平快的迅速拿掉、迅速释放的一种办法，因为它可以通知会很快，还可以做得快一点会比较好。但这里面也有大量的稿子是操作周期非常长、非常静态，纠纷非常复杂的东西。就是整体上，从不管是我自己来看，还是从业内来看，即使现在一些限制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小，但总体上看，一些涉及到政商关系的经济纠纷，还是一个调查报道的一个符号。然后，甚至有一些看起来非常严重的商业纠纷，其实再往深里挖一下，政府的一个态度和一些政策的变动，依然是这些纠纷的一个生成关键。那么这里面有包括很多的问题，有的是关门打狗，有的是倒查多少年，有的是就司法不公等等吧，就是这种问题。那所以在做的时候呢，他做的当然，做的很有感觉，做的题目的对抗性又很强，但同时他释放的这个难度还有一些尺度的把握又非常的难，所以下面主要从这方面讲一讲我的一些感受和体会。第一个想分享的一个感受就是对于一些挑逗情绪的处理。挑逗情绪主要指的是文章中有一些信息或者我们掌握的一些东西释放出来的，它当然它事实性可能也没问题，但是群众的情绪就会很嗨，但是这种事情要不要写出来是我们有时候需要反复拉扯的一个地方。第一个例子就是涿州水灾。涿州水灾里面，当时我们做这一组报道里面有两个决策点是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是8月1号晚上，当时中图网在他自己的公众号下面置顶留言回复说，员工困在仓库里了，有还有人呕吐了，还有人晕倒了，可能是毒气，来救人，希望戴防护面罩。我也联系到中图网的在涿州的员工，还有中图网的老总了。然后我跟刘老师就是在晚上一直在聊这个事，我们到底做不做？做不做都有道理。如果他真的是毒气，在里面困那么多人，如果死很多人，他就是一个大事。但是如果做的话呢，它这个东西又很难核实，就是它到底是不是毒气。因为刘老师的意见就是，如果要做，确实要很扎实的把它核准，它就是一个毒气。那么我在跟中图网的人聊的过程中，感觉到他们有些回避这个问题，就说先救人吧，要紧，或者就说感谢政府，感谢党，就这个，我就感觉他们好像不太愿意提。然后刘老师说，那可能他觉得不大可能是毒气，我们就先放一下。后来也有一些出版业的号做了这个事儿，然后自己又删掉了这个事儿。后来我自己当然最后证明应该不是毒气，包括我回访的过程中那个就应该是一些蒸汽而已，但是当时损失的那个判断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事儿没弄好还是挺麻烦的。第二个事儿就是通行证事件。通行证事件就是说，当时第一时间去涿州的队伍反映在高速上被卡住了，因为没有通行证，然后就不让人去救。这个事儿最早有一些媒体去写了出来，当时引起舆论非常大的反弹，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官僚主义，怎么能卡着人不让去救。真实的客观的情况可能就是在那天晚上的一个较短的几个小时内可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后来又解决了，就说你后来其实没有通行证，政府没有邀请函，你也可以去再去救。那么当时我和刘老师当时在反复想，我们要不要帮忙做一下这个事情。因为第一呢，那个时候其实涿州政府在第一时间的救灾是非常不利的，非常不利的，我们这个时候帮他喊一下会不会有人说我们是在洗地。第二个呢，其实我们不做，其实通行的这个事情已经完全没有阻碍了，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去做一下。但是当时有好几位老总都对这个题目表示了非常大的兴趣，觉得我们应该去发声澄清，尤其当时像搜狐新闻还在说通行证的事儿。后来我们做了这样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确实反馈也挺好，而且这个报道出来之后有同行来感谢我们，就说他们因为通行证事件在外网是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对政府的一个指责，他们认为我们一才能够在这个时候做这篇报道，可能对他们也是一种综合甚至是保护，是这样。第二个事情是退林还耕。 推零还耕的这个事情，是我当时最早刘浪老师指导我说要去找一个推零还耕的地方，然后当时是随州的一个山顶上有一个当地的一个人说他有线索，然后我去那个山上跟他看了三天，也聊了三天，感觉他那个题就是不典型，就是做出来就很牵强，他那个事儿跟推零还耕的关联性较弱。后来我就想着这稿子是得出，那我该怎么出，我尽量找一个专业人士的采访，把这个稿子补充得更完整，就找了湖北农规院的那个周胜利，然后后来就跟周胜利聊得就很好，所以最后随州的事儿干脆就没写，就说出了一个周胜利的专访。那么水稻上山这个题也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就是民怨很大，但是上面又在推，那么周胜利本身又比较敢讲，他说水稻上山这个技术上从这个备战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又否定了地方邀功的一刀切，然后就说有些媒体在吹农民欢迎水稻上山是无稽之谈等等吧，他的表达也很率性，所以我们做的那个稿子之后反响也挺好的，但是我们又是找了一个专家，一个权威人士，一个比较有个性的权威人士去表达，当时我记得杨总也是说这样的专家再多找一些就很好。但这稿子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地方是我跟刘浪老师在斟酌的，就是周胜利谈到他在抖音发了一些很火的视频，就是讲推零还耕如何如何有问题，浏览量很高，他说有湖北的清官找他说想让他删掉，我当时把这个细节放到文章开头了，就是有点，后来刘老师说这种东西吧，刺激是刺激，但是放上去呢对这稿子主线没关系，有可能对这稿子也不好，他就删掉了，所以就是我和刘老师的沟通中经常是有这样各种考虑，可能我总是想把尺度放大一些，然后他总是从更审慎的角度全盘去考虑，但我觉得这种沟通是必要的，如果记者和编辑两个人都特别油的话，我觉得是出不了特别好的稿子，但是如果两个人都特别嗨的话，那可能死得又很快，所以我觉得这种磨合还是挺好的。然后第三个是登高履业，登高履业是我在贵州新仁的时候做的一个企业调查，主要讲的事情就是一个广西的投资商到贵州去投资一个铝电企业，投了十几亿之后，这当地政府规划说他们自己国资要做这个事儿，就想把他投资这个铝电厂给收购，他们也同意了，但是政府比较着急，这个交易没有完全完成，钱也没打，然后工商就变更了，钱没打，工商变更之后把产能指标拿走了，那个当地政府在他的旁边就另起了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一个铝电厂，那么等政府这边做好了之后，他就跟这个广西人说，你提出这个交易价格有问题，你是在诈骗，你是在国有资产流失，我不想要了，所以这个广西老板就很崩溃，他觉得他在当地投了18亿，最后什么也没捞到，最后也成了个诈骗犯，他就觉得自己很亏，然后他提到细节，就是当时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政府他当时这个铝电厂刚开工的时候就一直断电，就时不时就停电，对于铝电企业来说，停一次电，它那个电解槽就会损毁，损失是非常大的。然后等他的这个公司国资搞走之后，国资建了一个那个铝电厂之后，就从来不断电，就几乎是倾全县甚至全省之力去保证它的供电。我当时就写了这么一个细节，其实是有一些春秋笔法，就想说对待民营企业和对待国有企业的那个态度的不同，但实际上。刘老师斟酌之后也是删掉了停电的这个细节，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可能那个稿子写到后面，我的那种情绪上的东西可能好像变多了，就越写越快的那种感觉。想聊的第二个问题是留白的问题。去年比较主要的两个稿子，一个是写贵州樊强地方债的案子，一个是贵州跳楼常州跳楼的案子。樊强案主要讲的是个什么事儿，就是樊强是一个地方债前客，然后地方政府因为那个债务还不上，但是他能用的常规融资手段用完了，他就会找民间资本去借一些就是这过桥资金去偿债，那么他们就主动找到樊强，樊强就一直帮他们去找钱， 那么，但是当政策变了，就是说现在要压降负债，然后跟樊强熟的官员也都换掉了之后，当地就把樊强做掉了，就说他是利用行贿手段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流失，情节特别严重，反正最后一起判了12年，然后有3000万被认为是违法所得。这个案子引起非常大争议的问题就在于，从我们的常识判断，就是你求着我借给你钱，最后反而把我送进去，这个就是从常识上理解是非常不厚道的。那么当时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因为是很多家是有3家媒体一起联合做的一个报道，相对来说敏感性上相对就相对有底气吧，就不是单枪匹马在弄。另外呢，这个当事人他确实有犯罪的原因，比方说他早年卖二手车的时候伪造过牌照，比方说有时候政府找他借钱特别急，他就会伪造一个政府的办公文件就去办那些手续。就比方说他跟一些科员来往的时候会送点茅台送点烟，这确实也是行贿的行径。就总之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所以我们就不能在文章中有很倾向性的为他翻案的这种表述，这也是非常危险。但是我们当时选择的一种角度就是去回顾整个前客江湖的一个交易的逻辑，还有他们各种沟通的细节。这个我认为是其实很少有报道能够接触到这些非常有意思非常生动的细节，包括那些官员怎么求前客，前客有时候还甚至不太愿意去干这个活，然后他们中间的流程一套程序怎么打法就是写清楚了。然后这个稿子中间有一个地方也是我们斟酌之后删掉的，就是从我采访樊强的亲友，还有因为通过樊强借钱给政府而被坑的商人，他们的表述说樊强为什么愿意做这个事情有3个原因，一个是为了挣那个利息差，一个是觉得帮政府做事有面子，第3个原因是他好像确实想为这个城市做一点事情，好像是没有人能比他干得更那什么，他想当这个城市的英雄，他们都提到这一点，我就提到了，我说他好像确实想为政府花在做事情，但是先开始是删掉了，后来我自己想了一会儿，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倾向，我又把它保留了，这可能是我流露出的一点点感性的东西。当然从常识上说很傻白甜，在一个几千万几千亿的交易里能挣那么多钱，你偏要跟我谈想为政府做事是吧，确实挺没讲完，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保留了一点点那种感性的地方。然后常州跳楼案里面有一些信息是我们删去的，就是有很多媒体在做常州跳楼案的时候关注到的是常州华丽在出那个推送之前那一篇推送讲的是陈勇董事长带着员工去井冈山警局打劫，他们都提了这么一笔，就是意思但是都没有做出一些评论。但是我当时也看到了这个消息，但是我是没选择放上去，然后刘浪老师说如果你放上去了我也会删掉。那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删去，是因为你放这个信息到底是为了说明什么，是说一个老党员然后这样死掉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呢，还是说他早早就有感觉自己要被搞所以连夜修红旗。但不管这两种导向引导我觉得都不合适，都会甚至有点模糊主线，也会让稿子不安全，所以当时我们删掉了。然后还有一些信息是樊强是不是第一个被叫去的，是那个官员6月份落马，樊强是11月份被叫去的，中间有好几批企业家都被约谈，跟樊强同一批被约谈的是3个人，除了樊强出错了陈勇之外的另外2个企业家好像出来精神状态都不好甚至住院了。然后其他的企业呢也是被要钱，就是说你拿出800万或者多少钱就能摆平这个事儿，那别人给钱也不知道。这些信息我是通过企业管理人员知道，但最后我们想了一下，也还是删去了。 一个是合适比较难，第二个是也是把文章的刺激度降低一点。嗯，对，所以这个稿子我们处理上把它的第二另一层压力归结到，这个钱交出去之后股东不好屏障，可能是它的另一层压力，而淡化了说是因为可能的受到的纪委监委的折磨，也是我们当时想出的一个比较淡化的处理。嗯，当时稿子发掉之后，有好几家同行联系我，就是问怎么找到人的。有一个记者说他们编辑中午派的题，他找了一下午没找到，问我怎么找到的。后来我跟他聊了一下，发现他找到的其实跟我找到的是同一个人，然后他特别的懊悔，他说他跟人聊的时候人家心情特别差，然后又很忙，不愿意跟他讲东西的，他就说我把我电话留给你，你不忙的时候再跟我聊，结果人家就没有再跟他聊，他的文章写的就比较表面。我比较幸运吧，我真是比较幸运，是人家跟我聊了，而且还给了我另外的家属的电话，我又通过家属得到个人信息。但是这个事儿上吧，我觉得有电话的这个操作，确实也是做这种题，我觉得是一个不好的操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是无法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没有机会开口的。其实当天晚上的时候，应该家属就已经被封口了。他能跟外界讲的时间很短，就几个小时。他在当时忙于情绪中的陷入情绪中的时候，他意识不到，如果这个时候不跟媒体张口，他是没有机会再张口了。包括后面的媒体，即使找到了家属，他也没办法开口。这个事情，新浪方面也很嗨。新浪第一天他是压热搜，但第二天又开始推这个热搜。但是第二天通知又来了，他开始推，然后他还联系说，看能不能联系我们，说能不能让家属去开微博，去讲两句。但是家属只能回复我三个字，说对不起。那他说对不起，就已经表示了所有的含义了，就是这么个意思。这是我的一些想法。然后介绍一下我们去年工作的一些后续。樊强案后来是得到了一个改判，在现如今这个二审改判率非常低的情况下，他改判是做到了减刑了9年半，然后3000万没有被认为是非法所得，罚金也减少了100多万，是一个非常少见的案例。他当然他聘请的两个律师都是媒体人出身的非常知名的刑辩律师，但同时媒体的围观在这件事情中应该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事儿有一个后续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当时采访了一个贵州最大的就是前科也是樊强的老师，叫吴姐，他化名叫吴姐吧，他可能是贵州整个市场最大的一个地方在前科。我当时跟他聊的时候，他非常的信誓旦旦，他认为他自己的风控和逻辑和商业逻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樊强案子是个例，只是个例，他不会出问题。结果樊强改判之后，我打听到他又出问题了，他被纪委带走了。他为什么？他是因为之前做一个关于贵州六盘水的项目，然后被带走了，调查了。然后，他之前也跟我讲过一些贵州六盘水的骚操作吧，就是六盘水找上海的一个金融公司借钱，然后想赖账之后，他意思就是说你们伪造了我们六盘水财政局的公章。然后出了这个事儿之后，他们这个行业就开始对政府的征信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希望政府出一个情况沟通函，说如果出了事儿，我们中介不担责，我们是讲政治维稳之类的，就程序更严。因为最近的那个贵州政协副主席李占勇落马了，他之前也主政过六盘水，所以我想看他吴姐会不会出来，如果他出来，我再跟他聊一下，也挺有意思。他这个人本身的经历也特别传奇。另外一个我们去年的一个作用是对于涿州灾后赔偿的一个推动作用。我10月份的时候做了涿州水灾的回访，当时有几个养牛的养殖户联系到我，意思就是他们的赔偿一直没下来，他们房子又不能住，又没钱盖新房，他们住的环境就很恶劣。然后我就去了那里，做了这么一个实地的采写。然后稿子出来之后，其实涿州方面评价是这个稿子做的还是很用心很客观的。 如果能把涿州百姓的苦喊一喊的话，可能对涿州的灾后重建的支持也会更大。但是河北省方面对这个稿子非常的介意，认为就是还有灾民住在集装箱是一个非常扎眼的一个表述，他们非常介意那一段表述。但是总而言之，我后来两流部跟我说稿子出了之后没多久，市里面就下来人调查了之后，迅速就推动了补偿款的发放。我觉得我们反正做了一件好事，我觉得算是。陈永安老师讲，目前还至少我元旦的前后去了解，还没有什么推动。然后陈永下葬之后，他骨灰在的那个公墓也是一个不让人去看的封锁的状态。下面是我的总结和思考，就是。报道的死额有时候比取更重要，留白不代表缺位，留白也可以引发追问，且相对安全。所以读者他不仅关心我们写了什么，也关心我们没写什么。其实很多的报道。